過去當弟兄正道嘅時候咧，過去幾個週啊，都係講到呢個點過一個聖靈充滿嘅生活。
啊，過去兄弟跟大家分享的信息裡面，都是講到怎樣過一個聖靈充滿的生活。
因為在第五章的時候，以弗所書第五章清楚吩咐啊，我們要被聖靈充滿啊。
因為以弗所書第五章清楚的吩咐，我們要被聖靈充滿。
咁聖靈充滿不是過一些神神怪怪、一啲異象式的生活，而是容許神自己掌管我們生命的生活。
圣灵充满不是过一些奇奇怪怪呢意象式的生活，而是容许神灵掌控我们生活。
所以以弗所书主要的教导呢，就是说我在教会当中怎样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
因此以弗所书主要的教导呢，就是怎么样在教会里面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
然后到第五章的时候呢，他的话题一改变，就是说在教会以外我们怎样去过一个圣灵的生活。
那第五章之后呢，话题就改变了，说到在教会以外呢，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
第五章主要提到的呢，就是在这个夫妻生活当中怎样过一个容许神掌管的生活。
第五章先讲到夫妻生活里面怎么样过一个圣灵充满的生活。
然后到第六章呢，就讲到儿女和父母彼此的关系怎样才算是一个蒙神所掌管的一种的生活形态。
那第六章开始讲到儿女父母之中的生活怎么样是过一个是圣灵掌控的一个生活呢。
然后到第六章今天的选读的经文呢，就讲到在家庭以外，在工作的环境当中怎样过一个呢容许圣灵所掌管的一种的生活形态。
那今天我们选读的经文的第六章第五节到第九节，讲到在家庭以外呢，在工作的环境里面怎么样过一个圣灵掌控的生活的生活形态。
当然我们要明白这段经文呢应用于保罗的时代呢，同埋而家我们面对的时代是有一些的不同的。
当然我们要明白呢这段经文应用在保罗那个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呢有一点不同的应用。
即是保罗的时代讲的仆人和主人呢，其实就是主人和奴仆的关系。
那这里讲到仆人跟主人的关系呢，其实在当时社会是个主人跟奴仆的关系。
奴仆呢是主人用金钱买回来呢为主人做事的。
因为奴仆是用金钱买回来替主人做事情的。
在这个法律的底下呢，这些奴仆的权益呢是非常之的被轻视的。
当然在法律的底下呢，这个奴仆的权利呢是在法律底下受歧视的。
主人呢真的有很大的权，甚至生杀的权呢都在主人的手里。
那主人有很大的权柄，甚至生杀的权都在主人手里面。
当然如果将这段经文应用在现在的时候大家都明白啦，这个整个我们法律道德及社会的改变都不是这样的了。
当然现在应用这样经文在现在社会里面呢，我们知道这整个法律道德生活各方面的都不同样了。
现在已经没有主人和奴仆一样东西了。
现在没有主人跟奴仆的这个关系，
有上司跟下属的关系，
只是有上司跟下属的关系，
还有老板跟员工的关系，
有老板跟员工的关系，
甚至很多时候上司老板都是替人打工的。
甚至有时候老板跟上司跟员工都是替人家打工的。
别个说话，大家都是员工。
换句话说，大家都是员工。
咁喺呢个关系当中，我哋点样一齐嚟生活呢？
在这样的关系里面，怎么样一起生活呢？
尤其是我哋基督徒要喺呢种嘅环境当中嚟荣耀神，我哋应该点去做呢？
尤其我们基督徒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拥有神，怎么样去做呢？
所以今天我们盼望在这个第六章第五节和至第九节那里学一些那时的时代的原则，然后再尝试使用于现今的环境里面。
所以今天我希望从第五节到第九节学习在那个时代的一些原则怎么样在应用在今天的环境里面。
然后这段的经文呢，主要是讲到呢是这个主人和仆人呢都是信主的。
那这段经文呢主要讲到主人和仆人都是信主的。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大体的背景是这样。
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大体的那个背景。
然后呢首先保罗的教导是首先是针对那些做仆人的。
那首先保罗教训针对那些做仆人的。
他说你们作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他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杖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那如果你去了解呢个几个描述嘅词语咧，我可以得到咁嘅嘅结论噶。
那我们去了解这描述这个词语的话，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啊，惧怕战惊咧，其实有一个敬重嘅意念喺后边噶。
惧怕战惊呢，是带着一个敬重的一个态度。
唔系
就
系惊噶，
不是怕而已。
啊，因为如果你睇英文圣经，我唔介意大家如果有个手机啊，有个咩嗰啲去睇睇啊。翻译嘅时候 respect 噶，系咁翻译。
我就不介意大家如果看手机里面说英文的版本呢，英语的翻译是尊重尊敬。
啊，你用 NIV 嗰个版本咧？
啊，就是 NIV 这个版本。
咁，咧，其实咧佢好用这个敬重呢个字咧，即系呢个翻译成为呢，这个战经啦，其实系用喺啊第五章嗰度啊，妻子敬重丈夫，同一个字。
啊，这个战经呢，是同一个字描述呢妻子敬重丈夫，那同一个字。
英文翻译圣经咧，又翻译成为敬重啊。
所以英文的翻译是敬重。
喺中文翻译圣经可以用敬重呢个字。
那中文圣经在那边也是用敬重的。
来到呢度咧，佢用战经呢个字。
但来到这里呢，就用战经这个词来翻译。
有可能就系当时翻译圣经嘅人啦，佢按照时代背景，佢自己嘅意念系咁嘅。
那可能就按照翻译圣经，他当时时候的背景呢，他体会到这样的一个。
我好似我上次讲到咁讲，通常咧和合本嘅圣经咧系比较严格啲嘅。
好像上一趟我们讲到，然后和合本的经文翻译都比较严谨一样。
亦都代表当代我哋中国人嗰啲学者咧，圣经研究家嗰啲嘅心态，可以咁讲啊。
可以说代表当时呢，在中国的圣经学者呢，学者他们那种心态。
啊，咁无论点咧，除咗呢个带着尊重同埋害怕嘅心去面对嘅主人之外咧，跟住佢话用诚实嘅心啊，听从你们肉身嘅主人。
啊，无论如何就敬重的心态呢，对主人之后，然后还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啊，记住啊，这个字听从是怎么用的呢？
这个字听从怎么用呢？
啊，英文圣经翻译是 obey 啊。
英文圣经是遵从。
就用一个同一个字用在儿女啊，要听从父母啊，同一个字
啊，同一字来描述呢，儿女要听从父母
啊。所以好明显呢，保罗的意念呢，就是做仆人的呢，对自己的主人呢，有很大的敬畏的心。
啊，那很明显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仆人呢，对主人有很大敬重的心态。
啊，甚至有些可能怕怕地的心的。
甚至有点好像有点惊怕的一个心态。
主人很大权的嘛。
因为主人的权柄很大。
他用钱将你买回来的嘛。
他用钱把你买回来的。
所以在这个大前提当中呢，保罗很清楚当时的环境啊，就这样来提醒你仆人。
因此在这样的大前提里面呢，保罗明白当时的环境，所以他这样来提醒来劝勉。
啊，咁佢甚至加咗一句话，佢话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那加上了一句话，就好像听从基督一般。
即系每一个信徒，我哋应该尊重耶稣嘅，系咪啊？
那每一个信徒，我们当然要尊重耶稣。
呢个就应该好合理嘅要求啦。
这是非常合理的要求。
带住呢咁嘅态度，因为尊重耶稣嘅缘故，你尊重你个主人。
那你就带这样的态度，尊重耶稣的缘故，你尊重你的主人。
啊，跟住咧，又讲完之后咧，第六节咧同第七节其实将第五节系重复再解释嘅啫。
那第六节、第七节就好像重复呢，把第五节的解释一下。
啊，即系用唔同嘅言语嚟描写一啲可实行嘅态度。
啊，乃是用不同的言语嚟描述一些可以事物行出来的态度。
啊，举例，因为第五节吩咐我哋好诚实啊嘛，系咪？咁当然唔系做表面功夫啦，系咪？
那第五节讲到诚实，当然就不是做。单单做表面的功夫啦。
啊，见到主人嚟嘅时候做呢样，主人唔嚟嘅时候咧，啊，就做第二样，仲要闹佢添嘛。
啊，就是说啊，见主人嘅时候就做主人喜欢的，主人不在呢就做别的事情，或者背后骂主人。
啊，甚至做一啲咧啊伤害主人嘅利益嘅事都唔顶，系咪？
甚至做一些伤害主人利益的事情。
所以呢，第六节就解释啦咩叫诚实啦。
所以第六节就解释什么叫诚实。
佢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啊，像讨人喜欢啦。
而不要当只在眼前侍奉讨人喜欢，
带着虚假的态度去做事啦。
说带着虚假的态度去做事情。
咁应该正确态度应该点咧？譬如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啊。
那正确的态度就好像基督仆人从心里面遵神的心意。
比如说话就凡事都是好似为主而作，喺心里面作咁嘅。
换句话说，就是凡事都为主而作，从心里面做出来的。
啊，咁介绍呢种态度嘅时候，第七节咧就其实解释第六节。
那第七节就其实大家解释第六节。
如果带着咁嘅态度，你会点侍奉呢？咁样？
那如果带着这样的态度，怎么侍奉呢？
就甘心侍奉啊，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啦、啊。
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是服侍人。啊、
就算当时嗰班人系奴仆嘅，佢都觉得系我神系摆我呢个位份当中啊，所以我甘心去做。
就当时他们虽然奴仆，他是会确认这个是神把我放在这个的地位上面，我就甘心去做。
那当然，我如果单睇新约圣经针对当时的时代呢，我可以立咗咁嘅结论。
那我们单看新约圣经，针对当时时代，我可以这样做结论。
保罗系鼓励啊，嗰班嘅信徒呢，喺自己身份上边嚟为主而活，唔好成日整日担心要改变自己嘅身份嘅。
啊，就是说，那鼓励呢，当时信徒呢，在当时身份里面为主而活，不是整天要想着怎么去改变自己身份。
冇、啊、好强烈嘅意识话，喂，你是奴仆嘅，搞革命啦，啊，将老板打倒啦，系冇咁嘅意识噶。
没有强烈的意识说，啊，你是奴仆啦，就搞革命把主人打垮了。
嗱、啊，呢、这个就都唔系代表我哋就批评咩华盛顿啦、啊，美国系嘛嘅孫中山啦、啊、將佢啲政府打垮，我哋唔係咁樣搞到咧，就嚟做一個咁嘅對比啊！
啊，當然我們不能夠從這個引申說，這個沉默就是等於我們要批評孫中山先生或者是華盛頓怎麼搞革命呢？要把前面的政府打垮的。
咁其實喺聖經裏面你睇到咧有個案咧，就係、是、一啲敬虔嘅人，神係用一啲敬虔嘅人咧去推倒啊！嗰啲唔好嘅政府嘅，亦都俾我睇到噶。
当然，我们圣经里面也看到一些事例的，神是用一些敬虔的人呢、啊，把那个不好的政府推翻。
用公义嘅人呢去惩罚嗰啲唔公义嘅人，
也
有咁嘅个案噶。
也公义的人呢去惩罚那些不公义人，也有这样的个案的。
所以我千祈唔好话华盛顿系错，孙中山又错啊！我哋又唔好搞到咁。
所以千万不要做结论，说华盛顿系错啦，孙中山先生系错，不是这样。
美国独立都应该错啊！
甚至说美国独立是错的。
而家我哋应该仲唱紧英国国歌啊！
啊，我们现在应当唱英国国歌哈，
因为美国系属于英国噶嘛。
因为美国当时属于英国了嘛，
所以我哋唔需要搞到咁极端啊。
所以不要这么极端。
但喺呢个教导当中，好明显啊，做仆人嘅系要带着尊敬同埋害怕嘅心态咧，去服侍我哋嘅主人。
但是很明显的，在这个教训里面说，做仆人的要带着尊敬跟害怕的心去服侍我们的主人。
啊，喺心里边做，
是在心里面做的。
啊，咁个第八节讲呢个理由系点解啊？
那第八节的讲到理由是什么呢？
佢话因为晓得各人所行的善事啊，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啊。
第八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要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嗱，呢度讲到啊，各人所行的善事咧，唔系嗰啲话。啊，示范救灾嗰啲善事
啊，这里讲个人所行的善事，不是什么慈惠那个救灾那种的善事，
系一般嘅我哋应该做嘅事。
所以一般我们应该做的事，
所行嘅做得好嘅事，
所行的做得好的事情。
不管你系做仆人嘅啊，奴仆嗰个，或者做主人嗰个啊，你哋所做嘅一切咧，都要啊有一日面对神嘅。啊，神嘅审判噶，
就是不管你是做奴仆的、做主人的，你们所行的一切，总有一天要面对神的审判。
啊，然后神喺嗰个时刻嘅时候咧，按住你所行嘅嚟奖赏你。
那神在那个时刻按照你们所行的来奖赏你。
而圣经亦都其他经文话俾佢听，跟住其实呢段圣经都话俾佢听啊。如果大家睇多一节第九节咧，就话神系唔偏待人噶、嗯。
然后呢，这段经文也是继续告诉我们，神是不偏待人的。
啊，因为神偏待人咧，就按照各人嘅行为咧。去审判各人噶，
神不偏待人，因此他是按照个人行为去审判个人。
老彼得仲加多句落去添，
那老彼得多加一句，
彼得前书第一章佢都话，因为咁嘅缘故啊，你哋点啊要存着敬畏的心啊，喺呢个寄居日子当中啊嚟活啊。
啊，那在前书第一章里面呢，他说你要敬这个缘故呢，说带有敬畏的心，在你寄居的日子来活。
啊！呢、这个系针对所有做主人，亦都针对所有做仆人嘅人嚟讲。
当然，这个是针对所有做主人的，也所有做仆人的。
神一定要我哋表达啊，我哋今世点活嘅。
因为神一定要我们表达今生怎么样去活。
其实神好早就知道啦，不过佢喺个台前嘅时候咧，更加使用呢、这个啊呢、这个嘅原则啊，嚟决定我哋以后嘅 喺永恒嘅生活系点样嘅？
那当然神一早就知道，但是要在那个审判台前，是用这样的原则来决定我们在永恒里面怎么样去生活。
好多信徒有一个错误嘅观念，
很多信徒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佢就睇重今生啊神俾嘅祝福，睇唔到喺来生嘅时候啊，即系下一生嘅时候啊，嗰个祝福嘅紧要性。
他们呢看重今生啊神给他们祝福，但是没有看到在未来的年日里面神怎么样会祝福他们。
啊，好多人就话啦，我来生要神的祝福嚟做乜嘢？
有啲想次我来生要神祝福干嘛？
啊，当然神俾我哋想次啊，就唔系嗰嚿金啊，唔系嗰嚿银啊，唔系嗰啲所谓我哋世上比较略为睇重嘅物质嘅嘢哦。
当然，神给我们的赏赐，当然不是今生在世上我看中那些金银啊，那些一块东西。
因为如果睇启示录就话，连地上啊铺喺地上嗰个都系金做嘅，咁比较金你有乜用嘅？
那启示录都讲啦，地上都是金铺的，那给你金有什么用啊？
如果你话咁启用金嘅话，等于我而家赏赐你俾个红毛泥你咁样你。
那个时代的金的，就是铺地的话，就等于今天说我把一个水泥给你啊，那有什么用处？
啊，所以我哋明白赏赐咧，唔系物质嘅。
所以我们明白这个赏赐不是物质的，
赏赐应该是神一啲嘅同我哋嘅喺永恒当中嘅关系嚟嘅。
赏赐应当是在永恒里面神与我们的关系。
这个关系咧，俾我哋能够喺永恒当中继续咁去荣耀神嘅。
这个关系帮助我们在永恒里面继续去荣耀神。
基督徒啊，我哋今生嘅目的啊，最紧要就系荣耀神。
基督徒，我们今生的目的最重要的目的是荣耀神嘛？
但我既然拥有永远的生命，唔通喺永恒当中我哋唔需要荣耀神咩？
那我们没有看到，难道我们在永恒里面不需要荣耀神吗？
既然系咁嘅时候咧，我哋今生一切为神所做嘅，不单止系今生荣耀神啊，更要喺永生当中继续荣耀神。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当然我们今生所做的为神做的事情，不但今生荣耀神，在永恒里面也荣耀神嘛？
这个就系赏赐，
这个就是赏赐了。
你哋看重你今生点为神而活啊？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重今生怎么为神而活。
当然，你今生能够以合宜嘅方法嚟为神而活嘅咧，神会欣赏噶，神会祝福你噶。
当然，今生你若用合宜的方法来为神而活呢，但今生他会赏赐你、祝福你的。
但你更加要睇远一啲。
当然你要体念的更大的事情。
神知道你做乜噶？
就知道神知道你
喺永恒当中，神会赏赐你啊！
在永恒里面，神也会赏赐你的。
所以就讲到话，作为一个仆人嘅时候，
因此讲到作为仆人的时候，
我哋甘愿接受我哋自己嘅身份。
我们甘愿接受这样的一个身份。
但我哋忠心去做我应该做嘅嘢。
忠心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服侍我哋嘅主人。
服侍我们的主人。
好似喺心里边做。
好像在心里面做的，
神知道的，神不会偏待我们，
神知道的，神不会偏待我们的，
神会赏赐我们，
神会赏赐我们的，
所以你放心去做，
因此放心去做吧。
咁讲完呢啲做仆人嘅话咧，咁佢就讲到做主人咯。
那讲完做仆人的话呢，他就讲到做主人啦。
佢话主人啊，你点做咧？佢话待仆人也是一礼啊。
他说：“主人啊，你怎么带仆人也是一礼？
咁一礼系指乜嘢咧？咁样，
这个礼是什么礼？
一礼啊，即一个理由系指第八节啊。”
这个理由呢，就是第八节。
因为神是按照我们怎么去做主人啊，那个态度、那个行为啊，在永恒当中赏赐我们啊。
就是说神呢，要按照我们做主人呢的行为的态度，在永恒里面赏赐我们。
因为这样的缘故啊，跟着神不偏待人啦，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你就不要威吓你们的仆人啦。
并且神不偏待人，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所以你又不要威吓你的仆人。
就威吓这个字怎么解释呢？
威吓这个词怎么解释呢？
英文圣经如果你有 NYE 看看，用 threaten 啊。
英文的圣经 NIV 就用 threaten。
但同一个字呢，在其他的经文呢，也都表达给我看到呢，去解释就是说，我哋要公公平平嘅去处理我哋仆人，唔好用呢啲唔公平嘅方法去吓我哋啲仆人啊，系可以咁解释噶。
在别的经文呢，同一个字呢，是它的用意是要公公平平的，是去待的仆人，不是去刻薄我们的仆人。
去等佢惊啊！用唔公平嘅方法啦，你唔听话，我用呢个方法，咁叫恐吓。
不是用要让你怕，用不好的办法。要叫你恐吓
啊！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雅各书就话咧，工人打工我唔俾钱佢，我捉住佢，唔俾钱佢，吓佢。
在雅各书的另外一个举一个例子，就是说，那他们做工却不你不给他工资。
好多工人啊，朝头早赚钱，夜晚又等住开饭嘅，你唔俾钱佢，梗系惊啦，系嘛？
那这样来 恐吓他们，就你早上供工，晚上等着拿钱了，那不给我。
所以不要威吓是点解咧？咁样
就不要威吓他们。
不要威吓的意思就话要公公平平咁嚟待啲仆人。
就是说公公平平的来对待你的仆人。
咁理由系点嘅咧？咁
样。那理由在哪里呢？
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啊，在天上啊，他并不偏待人。
就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一位主在天上，他不偏待人的。
求主俾我哋做呢个啊主人噶吓，而家做老板啦吓，而家冇主人啦，我哋要记住呢一点。
所以求主让我们做主人的，现在没有主人，就是做老板的，我不记住这句话。
或者做上司嘅，记住呢一点。
或你做上司的，记住这句话。
嗱，咁啊，大体呢、这个圣经嘅就系咁啦吓，归纳嚟讲。
所以大体圣经这段的经文的教训是在这
样。咁用喺呢个研究环境当中，我又有乜嘢嘅活学活用嘅功课可以学到嘅咧？咁样。
那在现今的环境，我们怎么样活学活用的来用这段经文？
我哋知道而家冇奴仆噶，系咪？
因为大家知道现在没有奴仆。
而家有上司有下属。
只有上司有下属。
有老板有员工。
有老板有员工。
可能上司同老板都系打工嘅。
或者我刚才讲过，上司、老板跟下属都是打工的。
咁喺呢个大环境当中，我哋点样嚟？
所以在这个大环境里面，我们怎么样去生活呢？
尤其是如果我哋做上司嘅、做员工嘅都系基督徒，我哋点样可以彼此一齐嘅喺工作单位上边咧，能够荣耀主名咧？咁样。
尤其假如是上司下属的都是基督徒啊，那我们怎么样彼此的来对待在那个工作环境里面荣耀神呢？
嗱，用刚才嗰段圣经，起码我哋攞到几个原则吓。
那用刚才段经，我们可以起码拿到几个原则。
圣经第一，佢冇否定呢个身份上嘅。
第一，圣经没有否定我们这样的身份
啊。他们但是其实很清楚讲到，如果是做仆人的，我当是下属啦，或者员工啦，你要尊敬你的老板啊，尊敬你的上司啊，是不是？
那就说主奴仆的，或者现在没有，就是说下属的，你要尊敬你的老板，你的上司，
要全心全意的做好这件事啊。
你要全心全意做好你要做的事情。
你如果做老板做上司一个啊，你要恩待你的员工啊。
啊，你做老板或做上司的要好好的恩待你的员工。
要公公平平的同他们相处啊。
啊，你要公公平平的与他们相处。
因为你有主人，你做老板的你有权的，是不是？有若干的权的嘛。
你做老板呢，你有权柄，对不对？
不是等于说好像以前的主人那么大权，但你都有权的，是
不
是？
就算不好像以前的主人那么大权，但最少你有权柄。
举例啊，你有权去请个员工回来，是不是？
举例，你有权。有权柄去请这个员工，
很多时候你有权去定他一些工作的内容，是不是？
你有权柄去定他一些工作的内容，
有权要求他怎样去做一件事啊。
你要要求他们有权柄，就要求他们怎么样去做一些事。
如果真的做得不好的，你有权去纠正他啊，是不是？
你他做不好，你要权的去纠正他。
甚至很离谱的时候，你要炒个鱿鱼，是吧？
甚至呢，太离谱、太过分了，你要去把他
这个是上司
开除。
这个上司的权利的，
这个是上司的权。
如果今天你是下属，有一天你做上司的时候，你都一样拥有这个权的。
因为同样呢，你今天下属，当你一天做上司的时候，你要同样承接着这样的权柄。
咁喺呢个大环境当中啊，我哋点活学活用咧？咁我俾大家几个提议啊。
这个大环境里面怎么活学活用？我给大家几个建议。
除咗刚才用呢啲圣经里边睇到嘅亮光之外咧，我要睇整本圣经一啲大原则。
那除了刚才看这段经文的原则之外，我们也看整本圣经的大原则。
圣经里边咧，神咧曾经提过好多次啊，神都非常看重咩叫公义啊。
那圣经里面屡次提到呢，神非常看重公义。
佢喺尼迦书嗰度咧，神自己对佢老板，对佢老百姓讲嘅，我要求你系乜嘢咧？要你喺凡事上行公义啊！
那尼迦书里面呢，神亲自对百姓要求，我要求你们什么？就凡事上面呢行公义。
公义呢个字可以翻译成为 justice 啊，即系话咧系公平嘅。
那公义这字也可以翻译出来说是公平。
当然，呢咁嘅字眼可以几相对性嘅去了解啊！
当然，这字眼嘅时候可以相对性去理解。
但如果你了解神嘅性情嘅时候咧，你点样都好啊，你都有一啲嘅理念上乜嘢叫做公义，乜嘢叫唔公义嘅，系咪？
但假如你相信神嘅话，你多少呢都有一些的在里面要了解什么叫做公义公平。
你乜嘢？你一定会多少了解咩叫离谱嘅，系咪先？
那你会知道什么是离谱的，就是。 不对的。
啊，所以无论点去了解个咩叫公义咧，不过我哋读圣经嘅人咧，都有啲嘅某方面嘅大体嘅认同噶，了解噶，系咪？
无论怎么去解释这个词句，作为基督徒呢，读圣经大概多少都有这个公平公义有
限的理念。所以今日我哋要明白啊，我哋做员工嘅同做上司嘅啊，做老板系点相处咧？第一，我哋要明白咧，公义咧系神所要求嘅。
啊，最低做员工的、做老板的、做上司的，我要明白这个公义是神所要求的。
但要再进一步了解公义嘅时候咧，应用性咧，我哋要明白啊，咩叫权益？
进一步去了解公义。有时候我们也要了解什么叫权益。
咩叫权益呢？就话
什么叫权益？
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做的嘛。
因为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
而家呢个范围可以局限于基督徒啊，亦都可以包埋啲唔未信主嘅人喺里面都可以噶。
这个神创造不单呢局限在基督身上，没有信主的也是神所创造的。
对对，每一个人都是神所做噶。
因为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
的，在神的眼光当中都是矜贵的、宝贵的。
神的眼光当中都是宝贵的。
啊，人权是要尊重的。
人权是应当尊重的。
举例一个人生出来啊，你话连食都冇得食噶。
那举例一个人生出来连吃都没有东西吃的。
对，就是神讲话，我哋就剥夺咗佢基本嘅权益啊。
啊，神就说了，你是这样剥夺他基本的权益。
啊，如果用在工作环境里边。
所以用在工作的环境里面，
他工作环境很不安全的。
他的工作环境非常不安全的。
啊，你不要以为你是老板、哦。
你不要以为你是老板。
我用钱请你回来、哦。
我用钱请你回来。
什么环境你都要继续打工、啊、你不可以这么说。
什么环境你都继续 做下去了，我可以不可以这样
做？你伤害了他的权益。
因为你伤害了他的权益。
举例，譬如给多少钱薪水，这个很相对性，是不
是？当然譬如说你给多少薪金是相对的相比的。
但在美国的时候，或者我们没有感受到那么极端啊。
在美国没有感受到那么极端。
有时都挺极端的。
但有时候也是蛮极端。
但在第三个世界的地方，就像我们的祖国大陆，哇，很极端啊。
那第三世界里面，就算我们的祖国呢，大陆里面也是很极端，有时候
极端到离晒大谱嘅，啲人点可以喺哇深圳生活咁嘅人工啊，真系吓死人。
极端即系很非常离谱的，有时候我所知道，有时候有些人在深圳这样的工钱怎么生活呢？
所以我仲用紧苹果，我冚唪都系苹果嘅，但系谂下啲苹果喺深圳点对员工咧，我心里边都有啲难过。
那我们大家都用苹果的东西啊，那你听到他们在深圳怎么对那苹果的员工，有时候听起来声调不对。
苹果应该算好的了。
那苹果已经算好了。
啊，但是搞到很多年轻的工人呢，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呢，甚至自杀的很多。
那有些的年轻的员工呢，压力太大了，搞得结果自杀。
啊，你唔够钱咩？唔继续加工咯，唔够钱嘅加工，一个礼拜做六日半噶，每日做十几个钟头噶，可以咁噶。
那你不够钱咪就加工啊，加工一个礼拜可以做六天半啦，做每天做十几个小时。
做到六天半啊，都系六七千人民币，一千蚊美金。
那六天半啊，十几个小时一天，只不过是六千多人民币，就一千块美金而已啊。
但系嗰啲年轻人穷啊，喺乡下嚟噶，为咗赚钱俾养乡下啲人啊，冇办法。
那年轻人穷啊，在乡下来的，为咗赚钱养乡下的人啊，他没有。办法要这样做来下去。
所以如果大家以权益的角度来看，这些是有些侵犯人权，我觉得。
所以用权益的角度去看，这样的制造的工作的
环境啊，
环境呢是有点侵犯人权了。
啊，当我明白每个人都有权益的时候呢，我就明白什么叫公义。
那当我们明白每一个人都有权益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什么叫公义。
公义就是说呢，我们制造一个环境。
公益就是说我们制造一个环境，
制造一些的决策，
制造一些的政策，
让我们员工能够得到应有的权益，这个叫公益，
让员工能够得到应有的权益，这个叫公益。
等于圣经讲嘛，哥罗西书要公公平平待仆人嘛，雅各书说不要亏欠他们的工钱嘛。
等于哥罗西书说公平待仆人，或雅各说不要亏待他们的工钱。
不在资本主义当中，这个真的很复杂，什么都说市场去这个指导的嘛。
那当然资本主义的社会里面的非常复杂，每一样都是说让市场去指导这个的原则，这个标准是怎么样。
当然我不是赞成共产主义，我就不是 讲政治，但是如果资本主义没有基督那种精神，后面就很恐怖。
当然我不是在这讲政治，或者不赞同，我也不是赞同共产主义，但是资本主义假如没有基督的精神去主导呢，这是非常可怕的。
一味竞争的时候，可以工人很少钱都可以，很恶劣的环境都可以的。
因为怎么样，就是在竞争的底下呢，员工可以呢很少的工钱，很恶劣的环境里面工作也可以。
这个典型就是我们中国大陆呢过去二十几年的开放改革那个很明显的后果。
那这个就很典型，是我们中国大陆开放改革之后呢，过去二十几年呢一些造成一些环境。
他推行资本主义，但没有基督教的精神。
他推行资本主义，却没有基督教的精神。
所以人的权益就不多看重。
人的权益就 无形中就说，
所以做老板啊，你们要明白啊，人有权益。
所以做老板呢，你要明白人有他的权益。
我们做上司的，你明白你的员工啊，你的下属有他的权益。
你做上司做老板的，你明白你下属他有了他的权益。
你是有责任啊，使用你的权柄啊，去产生这个权益的。
你要你
尊重这个权益，
你要知道你要这个权柄呢，去尊重这样的权益。
不要实际说哦，人家的老板这么做，我老板这么做，为了提高我的利润，你不要只是这么想。
你不能常常说啊，人家老板是这样做，我所以我们老板是这样做，提高我们的利益。
无论点，你的员工啊是人来的。
无论如何，员工是人。
人家点对他的员工是人家的事。
人家怎么对待他员工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神怎么吩咐的话，我们要凭着良心啊，好好地对待我们的员工。
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知道神的话怎么讲，我们凭着良心最好对待我们员工。
因为我们的员工，我们的下属都是神的形象做的。
因为我们的员工，我们的下属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而造的。
我们要公平地待他。
我们要公平去待遇他们。
因为这个公义啊的出现啊 ，justice 的出现啊，因为我们愿意啊，咁嚟待我哋员工啊。
因为这个公义的出现呢，就是因为我们愿意这样去对待我们员工。
所以呢个世界充满矛盾。
所以让这个世界充满矛盾。
呢个世界从来冇话系绝对公平噶。
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说绝对公平。
从来冇话绝对系公义噶。
没有能够说绝对公义的。
因为圣经讲啊，真彼得书讲噶，真正嘅公义啊，真正嘅平安喺永恒度。
因为彼得后书也讲告诉我们，这真正的公义平安是在永恒的里面。
但不代表啊，我哋仲有办法将呢个世界变为略为公平啲啊，就唔系我哋嘅责任，我哋唔可以咁讲。
但不等于说，那么能够把这个世界改变略为有公义的，这个不是我们的责任。
特别我哋做老板嗰啲，
特别我们做老板的，
神俾咗权柄我哋去做呢样嘢。
神给我们权柄就这样的。
嗱喺讲到权柄呢个问题嘅时候咧，亦都了解基督教伦理学当中，权柄同权力系两回事嚟噶。
那我们也要了解，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面呢，权柄跟
权力啊，
权力是两回事情。
Authority 跟 power 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英语是 authority， 是 power， 这个
权柄就 authority，
权柄就是 authority，
power 呢就是用一切的方法来保护自己，得到最高的利益就叫 power。
power 就是用一切的办法呢，权力就去达到我们的最高利益，就是这个权力。
我举个例子，大家好明白。
我举个例子，大家会明白。
咁啊，将听完个例子之后咧，再将佢用喺工作环境里边。
那听完这个例子，就用在我们公众生活里面。
六十几七十年前，日本人打中国。
六十多七十年，日本人打中国。
我当中好老嘅长辈，比较老嘅长辈咧，可能仲记得呢个事啊。
我们很老的长辈，可能还记得这样的事情。
日本人打中国，当时日本人咧飞机又多啊，大炮又犀利，海军可以打到美国都差唔多。俾佢打低咁滯嘅，同中國打咁中國梗係冇打啦。
那日本呢，大海軍大炮又多，彈藥又多呢，海軍幾乎也打垮美國的海軍。那麼，中國呢，當然沒有辦法抵抗。
所以日本嘅軍國主義同日本嘅軍人呢，係非常有咩啊權力啊。
所以日本的軍國主義呢，那他們軍人非常有權力。
佢甚至話大日本啊，佢要統治所有亞洲，佢係第一，日本第一。好清楚讲噶，
他们甚至宣告说大日本要统治亚洲。
Japan first， 好清楚讲噶。
他们日本第一是他们宣告的。
都日文讲啦，唔系英文讲。
当然是用日文讲啦，日本讲的不是日文讲。
所以打中国应该啊，
所以打代人是应该。
喂，我哋中国人啦、啊，啲支那人啦、啊，唔应该享受咁好嘅土地啊。
他说：“你们这中国人支那人不应该享受这么大的、这么好的土地。
所以他们有权力咪打你咯。
所以我权力会打你，
抢你的地方咯，
抢你的地方
来统治你班人咯，
统治你们这
群人。因为身为权力，
这个叫权力，
绝对不是权柄，
绝对不是权柄。
在中国人的心当中没有人服他，除了少数汉奸之外
啊，所以在中国人当中除了小少数汉奸之外没有人服他，
绝大部分的人是敢怒不敢言的，
但绝大部分的敢怒不敢言，
激昂那些就投棍跟他搏命了，那死了很多了，那些是吧？
当然了，一些的就是去跟他们的打呢，就死去很多人
啊，牺牲自己啊，为国啦，
就他们牺牲自己为国。
但大部分老百姓真系敢怒而不敢言，
但大部分老百姓都敢怒不敢言。
因为日本人有权力，但佢冇权柄。
因为日本人有权力，那么他们有权
力。佢冇用佢嘅拥有嘅一切嚟为中国人谋福嚟，冇啊，完全没。
他们没有利用他们所拥有的来为中国人谋福。
所以中国人。也都不服他，
中国人也不服他们
啊！当然中国人以德报怨啦，啊，第二次大战完咗之后，冚唪唥日本人送佢翻去日本，都冇要求日本赔偿啊！真系犀利喎呢样。
那中国人啦，就打胜之后呢，很宽怀的，所有日本人送他们回去，没有要求他们赔偿。
不过话又讲回头啊，你要日本赔偿，赔乜嘢？乜都冇晒日本。
当然，在那时代，你要求日本人赔偿了，赔什么呢？他们也什么都没有。
那这个就是权柄和权力的分别。
那这个是权柄跟权力的分别。
我们做老板呢，我拥有的是权柄啊。
啊，你做老板的拥有是权柄。
这个权柄给你啊，好好去带领一班员工。
你的权柄给你是好好去带领的员工。
一起朝着合理的目标去奔跑。
大家朝着合理的目标去奔跑。
然后为了这个组织寻求最高的好处，这个好处呢就可以啊俾你员工啊去有一部分嘅得益嘅，应该系咁嘅。
为着你这个组织的寻求呢最好的好处，而这个好处是令到你员工也能够得到享受一些的好处。
记住，你系老板，你有呢个权柄。
记住，你老板你有这样的权柄。
我再讲几次啊，你有聘请嘅权柄系咪？
你有聘请的权柄，
你有你的公司的策略的定规的权柄，
你有公司策略定规的权柄，
你有调整你的员工的福利和薪金的权柄，
你要调整你员工的福利薪金
的权柄。员工真的不得的话，你甚至可以炒他鱿鱼的权柄
啊！你甚至员工不好的时候，你有可以把他解雇的权柄。
你有这个权柄的时候呢，你要做一个公义的老板。
那有这样的权柄，你要做一个公义的老
板。在你的员工当中，人家知道你是属于神的，
让员工当中知道你是属于神的。
但如果这个员工是基督徒，他很明白的，就算他不是基督徒的，他知道你是这样对他的时候，因为神感动你，神的教导你，他对我们的神的看法完全不同。
那员假如基督徒的员工当然会明白，那假如就算不是，他们看到因为你这个神帮助你这样去做的话，他们对我们神的看法完全不同。
所以我们一定在公义方面立定决心要行公义，
因此我们在公益方面要立定决心要行公益。
做老板的不要只定要赚最多的钱为你的生意或者你的管治的目标
啊！做老板不要定要就做最赚最多钱为了你管治这个成为你的目标，
你不择手段地赚钱的，这个不是基督徒来的。
你如果不择手段去赚钱，这个不是基督徒应该做
的。什么都要叻过人，要不择手段来做的，这个不是基督徒的。
什么事情都要比人家强，什么要不择手段去赚钱，这个不是基督徒
啊、所以这个基督教伦理道德当中我们要清楚，
这个是基督徒基督教伦理道德当中我们要知道清楚。
记住我们是基督徒，
记住我们是基督徒，
是神摆你在做上司的位份上，
是神放你在上司的位份上，
是神容许你做老板，
是神允许你做老板，
你好好地去做，
你好好去做。
那么讲到员工了，
好了，讲到
员工关系，我们只讲老板，不讲员工不行啊。
那讲了老板不讲员工不可以啊。
大体的圣经教训，做员工的都要带着信服和敬重老板的态度啊，去在工作上来表达自己的工作的。
啊，大体的教圣经教训说，做员工的要带着敬重跟惧怕态度来，
系啊，
来做我们的工，
信
服、
敬
重的敬
重。加上需要惧怕是啱噶。
啊，敬重顺服，加上一点点惧怕是对的。
啊，如果你完全都不明白这些态度的时候呢，你亦都不是一个好的员工。
假如你完全不明白这样的态度的话，我相信你不是一个好的员工。
啊，第一，顺服啊，那些尊重那些由心发出。
那这个顺服，这个尊重从心里面发出来的。
因为你圣经的吩咐是这样。
因为圣经的吩咐是这样。
我们要好像服侍神的态度啊，出于内心的去服侍我们老板、
就好像服侍神的态度出于内心是服侍我们的老板，
没有什么斤斤计较，
不要斤斤计较，
这些是整体的圣经教训，
这个是整体圣经的教训，
甚至加一句要顺服、再加一句要顺服、
加上一句顺服。
但是顺服的问题呢、我又讲到圣经的大体的教导、
那讲到顺服的问题，我就 也讲一讲圣经大体的教训。
啊，顺服唔系一个好错误嘅字。
顺服不是很错误的一个字。
佢、要求儿女顺服我哋嘅父母。
圣经要求儿女顺服我们的父母。
啊，咁所以呢个顺服唔系一定错误噶。
所以顺服不一定是错误的。
啊，咁然后甚至夫妻关系都咁讲啊。
所以夫妻关系也是咁讲。
啊，虽然系彼此嘅夫妻，但妻丈夫爱妻子啊，妻子顺服丈夫，呢个彼此关系，但个重点啊，大家睇到。
但是当然虽然是在夫妻关系里面是彼此的，那个丈夫要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个重点不同。
啊，所以无论点啊，顺服唔系一定唔好嘅事嚟噶。
因此，无论怎么样讲，顺服不是一个不好的事。
马丁路德讲到基督教伦理嘅顺服嘅时候，佢点讲咧？咁
那
马丁路德，
马丁路德讲到基督教伦理学里面顺服，他怎么讲？
佢话我哋要顺服人嘅法度，但系唔好到顺服到要犯罪嘅程度。
那我们要顺服人的法度，但不要顺服到犯罪的地步。
啊，当然佢呢个犯罪。指令方面的一些世界的法律，也都可能更加指导天上的法律
啊，当然这个犯罪呢不单只当指了世上的法律，也指到天上的法律。
加尔文另外一个很出色的更正派的神学家就说，我们信服人不信服神是不对
的。那加尔文呢，就出名的改革中的神学家呢，他讲到我们顺服人不顺服神是不对的。
所以如果整体将这些讲法归纳起来，我们应该可以做几个结论是什么呢？
所以整体的看法呢，我们归纳的结论是什么呢？
如果我做员工做下属，要采取不顺服的，我只能够针对一些完全不公义的事去不顺服。
我们做下属的员工呢，假如要不顺服的话，我只能够针对那些完全不公义的事情。
在一些明显敌对神的事情上，我们要表态。
或者在明显敌对神的事情上面，我们表态。
有时我们老板未必一定不听的。
不要以为老板一定不听的。
有时他或者不知道呢。
有时候可能他不知道。
有时他受周边其他的老板影响他呢。
或者他有时候其他旁边的老板影响他呢。
有时或者他都怕的，你告诉他这样不对，可能他会改变的。因为他做错嘛，是不是？
有时候他也会惧怕，那你说你这样做不对，他会会怕，他也改变。
特别美国仲系基本嚟讲仲系一个法治嘅国家，系咪？
特别在美国是总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所以如果你嘅工作环境即系甚至连健康都影响到嘅，你要出声啊！
所以那个工作环境，假如甚至影响到健康的话，你要开口了。
如果钱财方面真系好欺负你哋嘅，你要出声。
如果钱财方面很欺负员工的待遇，要开口。
我认识有啲特别喺移民嘅环境里边。
我认识在容纳移民的环境里面的
啊，佢又系唔出两三个月粮俾你
啊，他明知道你是有这个身份有问题，所以就故意不给你扣咗两三个月的员工
钱。咁啊，任何时候你走咧，你又唔给两三个月工。
那任何时候你走呢，你就把这两三个月的工钱都没有
了。即永远老板系争你钱啊，等你走嗰日嘅时候咧，佢俾唔俾钱你先知。
那永远老板是欠你钱呢，你他还不还给你是到你走的那天才知道。
啊，所以好多嘅手段其实唔公义嘅。
那这些手段都不公义的。
咁喺适合嘅环境你要提出嚟啊。
所以在适合的环境里面要提出来。
你唔知个老板点改噶？
你不知道老板会不会改？
他未必炒你鱿鱼啊！
他不一定要把你解雇啊！
啊，所以一啲唔公义嘅嘢当中咧，如果真系到一个地步要讲嘅时候，你要讲出嚟。
那这不公义的事情，要到一个地步要讲，你要讲出来了。
然后一切啲行为上嘅针对唔公义嘅嘅事情嘅行为咧，要首先用一啲好合理嘅、好合原则嘅嘢。去同佢解決先，唔好咁容易就話唔順服佢啊，咁樣。
那一切不公義的行為呢，就不要太快不順服，而是找一些合理的辦法去替他再解決。
咁即係同佢傾下天啦，或者有陣時係咪？
有時候可以先跟他討論一下。
唔好動不動就罷工啊，係咪？
啊，不要動一動就罷工。
乜一句都唔講就勞工處告佢啊！唔好做啲咁嘢。
什麼事情都找到勞工處去告他。
唔好做啲咁極端嘅嘢。
不要。太极端了，
因为如果极端嘅嘢，你用极端方法，佢用极端方法对翻你嘅啫。
因为这极端的做法，他也有极端的回应。
啊，所以我哋基督徒要与人和睦啊，所以就唔好搞到咁。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与人和睦，就不要把它弄到咁极端。
亦都唔好担心 你唔用极端嘅方法，一定吃亏都未必噶。
但系不要担心说你不用极端嘅方法，你一定吃亏的。
因为神希望我与人和睦啊嘛。
因为神希望我们和睦。
咁神会保护我哋咯。
神会保护我们的。
啊，你相信神啊，唔好净系睇世界啲人点做。
我们要相信神，不要单单看世人怎么去做。
但系圣经人物亦都喺呢件事当中俾我睇到有啲咁嘅榜样噶。
那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一些类同的榜样，
他们在这个不顺服的行为当中，甚至愿意承担后果的，
甚至在不顺服的行为当中，他们愿意承担那个后果。
那些后果很严重的，不是好像刚才我所说的话，老板争你钱啊，或者工作环境差些少，后果几严重都有限的，是吧？
有些的后果比我刚才讲的举例的更加严重，不单单是老板欠你的钱或者你待遇不好。
啊，我举个例子，在旧约里面这个是真的很适合现在我们老板和下属的关系的。
我举个例子，旧约里面记载呢是非常适合呢，讲到老板跟下属的
关系。在摩西的时代，
在摩西的时代，
一种的人叫接生婆、收生婆，你听过？
有种人叫接生婆。
接生婆做乜嘢嘅？梗系接生啦，系咪？呢个
接生婆做
什么，
当然是做接生啦。
但个问题就边种人做收生婆咧？咁样？
那什么人做接生的呢？
啊，你要明白啊，旧约嘅时候，啲女性啊，啲嘅身份啊，同埋佢嘅选择，你要明白。
所以你们要明白旧约里面呢，那女性他们的身份跟他们的选择是
什么？呢班女性咧，年轻嘅时候跟住父母。
那这群女性呢，她们年轻人跟着父母。
一般女性冇乜机会受教育，有一技所长可以自己谋生，通常呢都唔系一般女性可以拥有噶。
那在那时代，一般女性呢都是没有多受多大教育呢，有特别的技能去谋生的。
咁啊，到适合年纪嘅时候咧，爸爸就揾一家好嘅人家咧，就去嫁咗去啦，系咪？
那一般女性呢，到这年纪的时候呢？长得比较大呢，父母就找一个好的人家呢，就把他嫁出去。
咁啊，入到夫家嗰度咧，咁啊，上夫教子啦，咁啊，丈夫养你啦，咁啊，女人就系咁噶啦。然后老嘅时候个仔养翻你啦，咁女人就
那就进到夫家呢，就相夫教子呢，就先生养你啦。那老的时候可能儿女养你啦，就是这样。
咁点解搞个收生婆出嚟咧？咁样
那怎么会弄出一群的接生婆呢？
因为有一啲女性咧，到某个年纪，佢个冇办法就揾到一头家吓，即系自己去结婚啊。咁好似一。好似唔知点样，到呢个年纪点算咧？可能父母又过咗身啦，咁样。
那有些女性呢，她走到适婚年龄呢，总是没有办法嫁出去呢，有可能有些父母也就去世啦。
咁佢点谋生啊？呢班女人？
那么她怎么去谋生
啊？有个行业最适合佢哋。
那有个行业最适合他们？
做收生婆。
就是去接生。
做收生婆喺当时嘅环境当中，都系呢班咁嘅女人嚟做。
所以在当时环境里面呢，接生的都是这一群这个女性去做的。
是在当时的文化、当时的规格当中很合适的。
那也在当时文化呢规矩当中
非常适合。也是唯一这班这样的女士可以做的工作。
也是唯一他们这群女士他们能够做的工作。
但是当时呢，这班的女士呢就面对很大的困难。
那当时这群女士就变成很大的困难。
那个法老王啊，下条咁嘅命令啊，就话咧，你嗰执生嘅时候咧，接生嘅时候，如果系男仔啊，犹太男仔，你就整死佢啊，女仔俾佢活，佢整条咁嘅命令出嚟。
那这个当时法老就下命令说啊，你接生的时候，如果这是男的，要把他弄死，女的来留下来。
俾句说话嚟讲咧，其实一般收生婆咧，用现代嘅比喻咧，就系嗰啲咩啊？self-employ 啊，即系攞1099嗰只嘅，应该系。
那用现代语言呢？这群呢接生的妇女啊，她现代的，她就是自己打自己工的，拿那1099的那个。
如果大家唔明白嘅，你勾勾问下会计嗰啲人啦。
如果你不明白什么1099，就问会计的人。
严格嚟讲，法老王唔系个老板嚟嘅。
所以换句话，法老不是他们老板。
但系佢自己就系打工嘅人嚟噶。
他自己是自己为自己打工的，
自己做自己生意的，
自己做自己生意的。
咁样有冇一个比较本事多嘅收生婆，请几个收生婆帮佢打工？我唔知啦。
那当时有冇一个要比较本事的接生的女的，再请几个手下替她一起去接生？
有都有可能噶，
大概有可能有这样
的生意。但无论点喺呢个环境当中咧，啲收生婆要做一个决定。
那无论如何，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那这些接生的妇女就要做一个决定。
听不听法老的命令？
听不听法老的命令？
如果是一个收生婆啊，佢请另外一班收生婆的时候呢，这个命令梗系去到个带头的收生婆那里。
那假如是一个做老板的接生 妇女，她当然这个命令也从她下到她的下属里面。
那变成其他收生婆听不听你个老板收生婆话咯？变咗。
那其他的接生的就听不听自己老板的话了。
当时呢班收生婆咧，圣经就话啦，佢唔听。
那么但圣经说这群人他不听，
用不顺服的态度来抗衡这件事，
他们用不顺服的态度来抵抗这个命令。
好奇怪哦，这件事很严重的哦。
那当然这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命令法老王而出的哦，
因为是法老王出的命令，
法老王出的命令你不听命仔都没了。
那法老的命令你又不听了，你命都没有啊。
不要说没人工出了，命都没了，
不要说没有工钱，连命都没有啊。
但是这班生活系都不听，
但是他们绝对不愿意听。
啊，圣经又未俾我哋睇到，你收生婆命都冇啊，冇啊，收生婆继续活落去，证明法老王冇杀佢啦。
圣经让我们看到他们是没有丧命，他们继续活下去哦。
仲有啊，圣经如果慢慢睇，仲有一点可能大家都睇漏噶，系咩事咧？咁样。
那还有一点可能大家漏掉看到的。
圣经话神祝福啲收生婆嘅家庭喎。
啊，这神甚至祝福这些接生的人，他们的家庭啊。
佢谂成家喎，将来。
那结果竟然能够嫁得出去啊！成家
你睇下神几奇妙啊！当时
你说神多么奇妙。
所以如果我哋做员工嘅，要选择唔信服嘅时候咧，
所以我们做员工，我们假如选择不信服的时候，
一定系针对啲比较极端嘅嘢。
那我们一定是针对一些极端的事情，
一定系针对啲非常唔公义嘅嘢，
一定是针对一些非常不公义的事情，
一定系用咗一啲比较和平嘅方法去处理，处理唔到我先至用唔信服嘅方法。
一定是用一些和平的办法，没有办法处理得好呢，我们才用不信服。
要将个后果交俾神啊！
然后我们就用把这个后果交给神。
神点做？
我们要看看神怎么去做。
因为神喜欢我哋行公义嘅，
因为神喜欢我们行公义的。
神要尊重每一个人的权益，
神也尊重每一个权益的。
所以他员工对老板的关系应该怎样
呢？在员工对老板的关系呢怎么样呢？
都是好像以弗所书这么讲的，
像以弗所书这么说的，
要尊重你的老板，
要尊重你的老板，
要真心去为他做事，
要 真心的为他们做事，
不要做表面功夫，
不要做表面的功夫、
啊、但如果真的老板要求做一些不合理的时候，
但假如老板要求你做一些不合理的事情的，
你要以基督徒的身份呢有勇气站起来，
你要以基督身份有勇气站起来，
将后果啊交给神啊，
并且把这个后果交给神。
但大部分都不会话做到咁极端嘅，
但大部分都不会做到很极端的。
感谢主啦，我哋仲生喺美国。
感谢我们生在美国，
叫做啲法律都比较清楚啲啦吓。
因为这边的法律比较清楚。
啊，美国唔系绝对公平噶，
但也不是绝对
公平。如果唔系彼得后书就话啦，公义在美国当中啦，点解公义在永恒啫？
不然话呢，彼得后书里面说公义在美国当中啦，但彼得。说是公义在永恒的里面，
所以我们接受在人的制度当中是有些不公平，
所以我们接受在人的制度里面有些不公平，
我们尽我们能力去行一些公义的事，
但我们尽我们的力量去行一些公义的
事。你做老板的好好做老板，
你做老板的好好做老板，
你做下属的好好做下属，
你做下属的好好做下属。
而在这个互动的关系当中呢，我相信神的荣耀、啊、会借助我们的彼此这个互动的关系里面呢，能够彰显出来。
并且在这样的互动当中呢，我相信神会借助我们的去把他的公义他的荣耀彰显出来。
所以做老板的兄弟姐妹啊，
所以做老板的兄弟姐妹们，
上司的兄弟姐妹，
做上司的兄弟姐妹们，
不管你周边的同伴怎么做，
不论你旁边的同伴怎么做，
你多一点为你的下属，多一点为你的员工求福利是没错，
多一点为你的下属为你的员工求福利是没有错的。
这个是神的吩咐、啊、
这个是神的吩咐。
求主帮助我们做老板的做上司有这样的心态，然后做普通打工的做员工的也都要尽心全意去做我们应该做。
求主让我们做老板做上司的有这样的心态，做员工的也愿意按照圣经那种敬畏的态度去做。
然后神的荣耀神的荣美就在这种关系当中彰显，
然后神的荣耀神的荣美就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彰显出来。
每一个人的环境不同，圣灵会 教导你们怎么去做。
每一个人环境不同，那我相信圣灵会教导你们怎么样去应用。
圣经的大原则给了你了，你就要活活活用了。
圣经的大原则给你们了，你现在怎么去活血的活用？
你带着恭敬的心的时候，你就懂得怎么活活用了。
当然恭敬的心去行的时候，就会懂得怎么样去。
我们祈祷啦，
一起祷告。
好，天父耶稣，我们带着感恩的心，看到在这个充满了矛盾、各种困难、不完美的环境里头，主还是要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明灯，借着我们所做的，借着我们跟人家怎么相处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表明神是一个公义平安的神，我们是信靠神的人。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 好好的和我们医生在工作单位当中啊，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责任是要荣耀您，就要求你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